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3月24号在布鲁塞尔与民国领导人举行的三场峰会的首场北约峰会已经开幕。会议讨论的重点除了强化针对俄罗斯施压之外，亦都将会检视怎样面对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以及全世界所面临的经济和安全挑战。拜登在和北约领导人举行闭门会晤之前，大家先聚集在北约总部拍了一张合照，既展现团结一致，又纪念这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紧急情况之下而举行的峰会。这一次北约峰会预计将会持续好几个钟头。在北约峰会结束之后，作为欧洲外交之都的布鲁塞尔星期四当日还将举行另外两场重要峰会，一场是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峰会，另一场则是拥有27个成员国家的欧盟理事会峰会。拜登总统除了也将出席这两场峰会之外，还将在星期四较晚举行一场记者会。西方高级官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正在令到普京总统更加危险，有些人甚至将普京比喻为准备冲出牢牢的困兽。美国和北约官员都发出警告，因为有新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派到去乌克兰的部队有最多两成已经被打死、打伤或者被俘虏。北约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星期三对记者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说是僵局，但很清楚俄罗斯在一个月后几乎并没有实现到任何的战略目标。这名官员说，他们在基辅陷入停滞，他们在哈尔科夫陷入停滞，他们在切尔尼戈夫陷入停滞，战场上的代价十分巨大。北约说，根据乌克兰的情报和自己的观察，包括莫斯科偶尔公布信息，有7000到15000名的俄罗斯军人已经在战斗中被打死。北约认为，如果再加上受伤、被俘或者失踪的军人，俄罗斯在战场上失去的人数就在3000到4000之间。但西方官员警告说，普京并未有决定撤军，而是决定用类似过去时代的残忍和战术对失败做出回应。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据报道已经和中国签署了一项警务合作协议，并打算达成一项范围广泛、涵盖军事合作的安全协议。路透社星期四3月24号报道，负责所罗门群岛警务、国家安全与情报事务的常务秘书加洛卡莱当日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个消息。较早前，所罗门群岛警务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在3月18号同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黄小红举行了一次视像会议，并签署一项警务合作备忘录。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这份备忘录涵盖中国武警和军队协助所罗门群岛维护社会治安以及就重大建设项目展开合作。路透社报道说，列席这次视像会议的加洛卡莱表示了解到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讲法。他说，所罗门群岛与澳大利亚亦都签有范围广泛的安全协议，和中国拟定的有关协议亦都一样需要保送政府内阁批准。2019年时任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宣布与台湾断绝36年的外交关系，转移和中国建交，这个决定在国内引发反对声浪和社会动荡。北京曾经提供盾牌、警棍等装备协助当地政府平息。美国官员曾经公开表示，北京正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联系，其中尤其是以拥有70万人口的所罗门群岛情况最紧迫。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今年一月说，太平洋地区未来一两年中最可能出现战略意外，他显然是担心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设立军事基地和设施。坎贝尔当时说，如果你观察一下，问我们最可能会在哪里看到某种战略意外，也就是军事基地的设置或者是达成相关协议和安排，我想最可能就是在太平洋地区。因为上个月上诉袭击警察罪失败需要继续服刑的美籍律师蔡妙尔 菲利普·比克特在日前完成刑期之后即时被香港政府押解出境，目前正在由土耳其返回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途中，他誓言继续为香港的公义而战。香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37岁的比克特被控袭警，因而被判入狱4个半月，他在保释期间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法官杜丽冰在2月8日宣布驳回上诉，结果需要即时入狱完成余下的刑期。比克特在3个小时之前在他的面书个人账号上宣布他已经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热切盼望见到家人，并希望能够日后为恢复香港的自由贡献一己力量。比克特在社交媒体上写到，他原本希望能够在香港逗留几日和朋友道别，但香港入境处拒绝他的要求。他从赤柱监狱中出狱之后被押往入境处羁留中心，然后直接押上离开香港的航班。中国的中兴公司完成5年缓刑，从而终结在美国的刑事案件，股票因此大升。中兴公司2017年在美国被控向伊朗非法出售美国的科技，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中兴公司被判5年缓刑，并向美国政府交纳8亿9200万美元的罚款。这个5年缓刑计划星期二3月22日到期。中興公司並且在去年被控就據稱的簽證欺詐行為而違背了緩刑的規定，但負責案件審理的美國亞特蘭大地區的法官金基德星期二裁決不再對中興採取任何進一步的法律行動，因為中興已經完成了最大限度的緩刑並交納了最高的罰款。金基德在裁決意見中寫道，存在着关于留返俾法庭的法律工具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裁决对中兴公司有利，但金基德法官依然鼓励美国政府对中兴公司寻求任何合理的指控或进行刑事或民事处罚，尤其是在出口管制方面。中兴公司因此完成了5年的缓刑，但依然需要履行2018年和美国商务部达成的和解协议的规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播出专访关爱失踪人口家庭志愿者的第二集。这一集是回顾充满困惑的怒江惊魂之旅。我们亦会报道美国之音专访一名俄罗斯的传媒学者，他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感到羞愧，并且坦言威权统治之下俄罗斯的传媒难享第四权。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欧多次警告中国究竟敢不敢军援俄罗斯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五直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警告之后，欧盟今个礼拜亦提出警告，话如果北京企图缓冲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者是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援的话，将会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军事专家说，虽然中国不是那么可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但是北京仍然有可能提供其他形式的军事援助，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最早披露了中国可能准备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消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下令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向中国提出提供军事装备以及支持的要求。 報道表示，俄羅斯亦都希望中國提供額外的經濟援助，用來抵消美國以及他們歐洲和亞洲盟國實施的廣泛經濟制裁，給予俄羅斯經濟構成的打擊。金融時報的報道則是更加進一步說，中國表示願意提供軍事援助。報道援引兩名熟悉美國外交電報的官員透露，美國已經是告訴他的盟友知，俄羅斯向中國索取五類的設備，包括地對空導彈、無人機、情報相關的設備、裝甲車，以及是用於後勤和支持的車輛。但是一名未有具名的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後來是表示，金融時報關於設備清單的報導是不準確，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细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说，俄方还要求中国援助预先包装好的不易腐烂的军用食品包，以及是其他的形式的援助。一名消息人士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军粮可能是中方愿意满足俄罗斯的一个要求，因为它是属于非致命性物质。一名西方国家官员以及一名美国外交官是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国掌握的信息表明，中国对向俄罗斯提供所要求的军事以及财务援助表示了一定的开放性，并且已经向他们北约盟国传达他所知道的情况。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对有关的报道予以否认。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上个周末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采访的时候，被主持人布伦南再三追问北京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援助。他表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是虚假信息。他说，我们拒绝这种的讲法。他还说，中国正在做的是发送食品、药品、睡袋以及婴儿配方、奶粉，而不是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以及是弹药。军事专家、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玲是表示，秦刚只是说中国不会提供武器弹药，但是军事援助可以是其他的形式，而且中方的立场亦都是飘忽不定，有时候坚决否认，有些时候又回避，既不肯定亦都不否认。马伟玲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并不认为中国很快就会向俄罗斯人输送导弹或者是飞机，但是仍然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是可以帮助俄罗斯的军事努力。譬如中国可能愿意向他们提供食品、物资以及后勤，如果中方决定这样做，这些可能已经是准备就绪。中国和俄罗斯外交政策专家维什尼克对美国之音表示，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国愿意在通讯技术方面给予俄罗斯提供援助，因为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战争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是在后勤以及是通讯方面。维什尼克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城外的阿灵顿独立研究机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自俄罗斯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进攻以来，已经有至少五名的俄罗斯将级指挥官阵亡，相当于在乌克兰境内俄方将级军官人数的五分之一。有分析认为，俄军的机密通讯系统失灵，导致前线部队改用开放式电话以及模拟无线电通讯，这个使到俄罗斯军方的指挥通讯受到拦截以及是干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俄军高级军官很可能是使用开放式通讯之后位置暴露而遭到乌克兰的军人是斩首。但是维什尼克表示，即使是通讯设备，中国很可能亦都会谨慎行事，因为这个亦都会招致西方对中国发动次级制裁，甚至口头上支持以及是放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虚假信息，亦都会让中国遭到批评。在当前的情况底下，好难想象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国际社会认为可以接受的任何类型的援助。他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一直是对制裁小心翼翼，譬如他们拒绝向俄罗斯出售民用飞机零部件，以及是遵守金融制裁。在美中元首3月18号视频通话之后，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上便呈现出内外有别的特点。对外，中国的立场略有缓和，声称北京一直是致力于 勸和談，而並且在口頭上表示不給予雙方提供武器彈藥，但是在中國國內支持俄羅斯的聲音反而是更加強烈。中國副外長樂玉成3月19日在第四屆戰略與安全國際論壇的致辭當中繼續為俄羅斯入侵克蘭辯護，並且將責任是歸咎在美國以及北約身上。他說如果北約再進一步東擴，就快到莫斯科郊外，一個導彈7-8分鐘就能夠打到克里姆林宮，這種追求絕對安全恰恰好是絕對不安全，將一個大國尤其是核大國逼到牆角之後，那是更加是不堪設想。環球時報前主編、目前擔任該報特約評論員的胡錫進在他的微信公眾號胡錫進觀察中是一語道破中共的戰略考慮，即使是俄羅斯對中國在戰略上至關重要。他說中俄兩個國家抵制美國霸權和一個國家單獨面對美國是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態勢，中俄21世紀全面戰略協作夥伴是很特殊，它是未有上限的內涵，對美國是有威脅力。但是中國軍事戰略專家斯坦福大學的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梅惠林認為，俄羅斯向中國伸手是要軍事援助，是給予了北京出了一個大的難題。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是會非常之驚訝，如果中國在軍事上支持俄羅斯提供他們任何形式的戰爭物資，但是如果是他的估計是錯誤，中國確實是這樣做，這個表明中國已經是從根本上改變了對他們外交政策戰略亦是軍事戰略的看法。而如果他們是不是這樣做，他就認為當他們最終要打一場戰爭的時候，將會很難期望得到俄羅斯的任何支持，所以無論如何，他是認為北京被置於一個很不利的位置。長期研究中國軍事及外交戰略的梅惠林表示，他並不看好中國會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裝備，因為雖然中俄的軍事聯繫已經是十分之深化，但是他的範圍以及目標卻是有限。他表示他的目標一直是在亞洲挑戰美國，無論是中俄軍事演習的地點還是類型，都是為了幫助中國爭奪在亞太的霸主地位。俄羅斯一直在這裡向中國出售武器，但是中國從未向俄羅斯出售武器，甚至兩國共同研發的武器亦都是在中國需要幫助的領域，而不是在俄羅斯需要幫助的領域。梅惠林是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非常駐研究員，亦都有軍事分析專家認為，中國可以通過提供基本的物資、彈藥、通訊設備以及是無人機和一些可能被視為是可以軍民兩用的裝備，譬如是卡車，來協助俄羅斯的入侵，但是亦都是僅限於此。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長馬偉玲表示，有可能是軍用食品，亦都可能是一般用途的設備，比如是車輛、防彈衣以及是頭盔，還有個人的裝備，亦都有可能是高質量軍用級別的燃料，比如是汽油類的產品。美國海軍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維什尼克表示，中國亦都可以通過加大購買俄羅斯能源來給予俄羅斯提供經濟上的支持，這樣做的好處是容易規避歐美的制裁，因為仍然有很多的歐洲國家在接受俄羅斯的能源供應。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3月22日表示，自從拜登和習近平上個星期視頻通話之後，還未有跡象表明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裝備，但是美國將會持續密切關注中國的舉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烏戰爭進入第二個月之際，俄羅斯人的另一場戰線就在網上燃起。在外國傳媒被禁、本地傳媒屢受當局嚴密操控之下，俄羅斯人對普京總統的立場在這些民間的交流當中罕見地如實在境外展現。一名曾經參與其中的俄羅斯新聞學者感慨地嘆言，俄羅斯目前的新聞自由前景就好像他個人的遭遇一樣，是一場悲劇的縮影。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旅居以色列在阿里埃纳大学国防与传播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斯特罗夫斯基，下称 Dima，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传媒学者。他过去几十年来奉献一生研究俄罗斯传媒，同时亦都自2010年起在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俄罗斯传媒历史与理论，在该校担任访问教授。母亲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前，早已经是体制内一份报章文化版的编辑。 Dima 继承衣钵，一生在大学就读与就业教学期间都是从事研究苏共传媒历史。自俄乌战争打响了第一炮之后，作为一位俄罗斯人， Dima 一个月以来郁郁寡欢，在生活中不欲多言，为着这一场他认为不义之战的个人责任苦苦反思，有否尽个人微小力量去阻止他发生。他到面书个人账号上表达种种感受，为俄军遭遇顽强抵抗使到战事停滞不前感到高兴，谴责普京残暴，亦都为乌克兰的新型涂炭自责。不过意料不到的是，这些情感表达却仍然有少数他账号上的俄罗斯朋友翻墙，或反讽，或批评他没有支持到普京的正义之举。这位直言不讳的学者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的视频访问，解释了外界一直在俄乌战事开打以来都摸不着头脑的疑问，为什么在俄罗斯没有持续性大规模自发组织的反战示威抗议浪潮呢？为什么除了极少数勇敢的传媒工作者之外，绝大部分俄罗斯传媒亦都自绝于报道反战的空间呢？ Dima 概括地指出，上述现象绝非偶然，或许他一生至今的写照可以窥探出点点的端倪。Dima 在2016年移居以色列之前，将31年的青春奉献了给他的母校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在这间大学毕业的他执教俄罗斯媒体历史课程共26年，他教导过的莘莘学子遍布俄罗斯传媒行业，可以说是桃李满门。 Dima 首先讲到，他认为当今在俄罗斯国内仍然有相当大部分国民相信普京有关发动他称为特别军事行动的理据，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和俄罗斯当今传媒完全失去自由有关。他说，没有了多元报道，没有了反战声音，俄罗斯民众只能够聆听一种的观点，误以为普京得到强烈支持，从而亦都合理化他的侵略行为，推向更极端。与此刚好相反，他以羞愧之心形容当下的心情。他说，
I would say that I'm very ashamed. I don't feel comfort. I think that it's somewhat against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nd I'm really very ashamed of my government. That's what I know for sure.
Dima 说，我想说的是，我会感到非常羞愧。我实在感到非常羞愧。我感到过意不去。我想，如果有人对我所理解这一次战争的含义持相反意见的话，我会为我的政府感到非常羞愧，这一点是肯定的。就算是这个政府说我不爱国，我也都会坚持为他感到羞愧。当然我不会说我不忧虑我所讲过的事会带来负面影响。年迈快将60岁的 Dima 坚持他认为的是非对错观念，并非今日才孕育出来的。早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期间，他已经带着学者的身份在他所居住的叶卡捷林堡市参与示威抗议活动。正是近期俄乌战争为他带来的困扰，他更加回忆翻起一件约42年前的往事，在大学班中站起来公然挑战老师正在讲授的知识。当时老师正在讲列宁新闻理论观，声称苏共治下的传媒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权利。 Dima 回忆起，他当时只是一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根本就不知道列宁新闻理论为何物，只是直觉知道绝对言论自由在当时的苏联社会根本是不可能的。 Dima 近日在他的面书中写道， 我在大學的第一年，我站起來說我們沒有言論自由，那個時候是1979年，我們被教導列寧的言論自由觀點，老師教導這些有關蘇聯有絕對言論自由而其他國家真的沒有的事實，到了某個時刻我真的忍不住在班中站起來說這些觀點全部都是不對的。這個突如其來的表態除了被同學反駁之外，也都被老師回應指他未足夠成熟去理解新聞學。這次事件驚動了校方高層，也都聯絡了他的母親，使到他需要接受再教育。 Dima 今天回憶起這件事仍然是略帶激動地說，他當時並沒有思考到表態本身的對與錯，亦都不是在這裡挑戰列寧，只是講出沒有絕對言論自由，沒有想到由此產生一連串的涟漪。 Dima 繼續說，
Even now, because I was extremely naive, I did not think about the consequences. I did not think how it would affect me.
他說甚至到現在，我因為我這個非常天真的表態，我當時沒有考慮到後果，我沒有考慮到大學、學院甚至父母怎樣會影響到我。 Dima 解釋他當時並不深入認識西方傳媒理論，亦都一直信奉及執教的蘇共式新聞理論與傳媒歷史，直到蘇聯解體之後的1994年10月，他到達英國深造，認識到英國社會中的傳媒是怎樣運作，在完成了碩士課程之後返回俄羅斯之後，才真正地影響了他。他繼續說，
But I underestimated, you know, the whole situation. I realized that it was the UK period, the UK time, that dramatically has changed my mindset. Because when I was visiting editorial offices of different newspapers, because...
Dima 說，我低估了當時的形勢，我意識到就是在英國這段期間完全地改變了我對新聞媒體的固有思想。為了撰寫碩士論文，我親身到訪過英國新聞機構和從業員交談，至此我再意識到新聞自由的含義、記者的社會責任，並反思了在蘇聯時期的奇怪傳媒環境。最終我亦都發現自己在我專長的學術知識方面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儘管如此，他從自己的專長蘇聯傳媒歷史當中認識到，即使蘇聯已經解體，俄羅斯不再受制於蘇共，但俄羅斯傳媒慣於受控的傳統早在1917年10月革命之前的沙皇時代已經是根深蒂固。俄羅斯社會主體在蘇聯瓦解之後並不存在著接受傳媒第四權監督的現實客觀條件。 Dima 意識到俄羅斯傳媒將會永遠都不能夠成為社會上監督的第四權，更加枉論有資格去控制國家事務。但是在教學上，他還是鼓勵學生不要墨守成規，不要只是要牢牢守護住昔日蘇聯共產黨時期的傳媒理論，而是要憑良心做好報導的工作。他繼續說，
But I was telling, eve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you can become free and try to do a different things. So the very important thing I was telling them, not to confront your own inner world.
Dima 說，但我還是對他們的學生說的，縱使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你還是可以有自由的，可以做不同的報導，你不要超越衝擊自己的內心世界，要明白是非對錯。我對他們說，如果你不能夠做到這一點，你的人格就會盡毀。 Dima 呼吸海外深造的90年代初期，也都是他口中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之後傳媒蓬勃發展的時期，各種傳媒擁有相對的自由，堪稱黃金時期。但是隨著俄羅斯國內高通脹、經濟困境、經營管理不善和寡頭政治的出現，俄羅斯傳媒開始面對大財閥的收購兼併，報刊數目減少，越來越受到寡頭控制，能夠反映到社會多元聲音亦都隨之減少。在最新一本新出版的書籍 Media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中，這一位俄羅斯傳媒學者和另一位學者羅恩斯萊佛花了一整個章節去探討俄羅斯傳媒 點樣促使到形成鞏固咗今日普京嘅威權統治？兩位學者引用咗多個例子嘅，去證明俄羅斯傳媒喺普京執政之後，唔單止唔能夠發揮西方國家視之為理所當然嘅第四權監察者角色，而且仲繼承咗昔日蘇聯時期嘅備受當權者操控嘅惡習。第一個例子發生喺普京上台執政嘅第一年，2000年。當年8月12日，俄羅斯北方艦隊核潛艇庫爾斯克號發生爆炸，沉入深海。雖然好多國家同埋非官方機構都曾經提出幫助，但係最初都係被俄羅斯拒絕咗。兩位學者指出，即使係慘劇發生10日後，普京同死難者家屬舉行會議，但係有一點好清晰嘅，就係當局無意去講出事件的真相。儘管俄羅斯傳媒嘗試報導意外起因的不同版本說法，但始終都沒有一個具有足夠說服力。2004年9月1日上午，一班頭戴面罩、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突然闖入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中學，將剛剛參加完新學期開學典禮的大部分學生、家長和教師趕入去學校體育館劫為人質，並在體育館中及周圍放置爆炸物。被武裝分子扣押的人質高達1200多人，包括了700多名兒童。這宗持續了兩日的劫持事件最終導致333個人死亡，當中186個人為兒童。兩位學者再度指出，俄羅斯傳媒根本被拒於當局門外，沒辦法得到事件的各項信息。當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負責人尼古拉·帕特魯舍夫更加在事件的1個月之後才在電視上露面，無意公開解釋在反擊武裝分子時他身在何處。在同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一場年度記者會上，在場沒有一個記者向普京提問有關這次襲擊事件。兩位學者質問，外界會立即聯想到是不是克里姆林宮早已經在記者會前教導了在場的記者什麼是可以、什麼是不可以提問的呢？蒂瑪對記者解釋，在庫爾斯克號核潛艇爆炸災難中，很明顯在普京的眼中只有國家機密，人命並不重要。他指出，如果這種立論是相反的話，在事件最初階段他就會允許挪威去提供協助，有可能改寫了歷史。歸根究底，普京執政一開始就沿用著蘇聯控制傳媒的模式，即使不再是昔日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亦都要牢牢地掌握在手中。Dima繼續說，
It was understandabl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the styl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oviet style,was considered by him as a very important.
他說很明顯他執政一開始考慮的就是這個蘇聯模式，這種蘇共模式，他一直嘗試重新建立前蘇聯的系統，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也都不想知道新的政治制度知識，他只能夠套用回蘇聯的制度。正由於在蘇聯時期他很成功，他所以就將這些昔日的基本制度帶回到去當今俄羅斯社會，他成功做到了，因為在很多方面這些元素根本就在他掌權之前就已經開始復辟。事實上很明顯，對他而言，國家的優先權力比個人權利來得更加重要。隨著普京在2012年再度執政，繼而兩年後攻打佔領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這位感言的學者身體力行，親身參與示威抗議，雖然未招致警察上門約談，但外界對他的人身攻擊仲是接踵而至，說他是國家敵人，說他的人格不值得信任。隨後Dima漸漸地感受到他學術上的鑽研工作受到壓迫大環境的影響之下開始變得困難。他指出，俄羅斯學術界感受到這次普京回朝再度統治欺騙了國民，打擊了原來已經不多的學術自由和信心。他昔日在海外發表有關俄羅斯傳媒的學術研究，或者到海外講學的工作，亦都越來越遇到行政上不必要的制約。最終2016年他忍心離開俄羅斯，遠赴以色列展開事業上的新一頁，繼續有關 傳媒歷史與理論的研究工作。他強調這個不是流亡，但他仍然是要繼續他的研究工作。這個也解釋了為何今日俄烏戰爭正式踏入第二個月之際，俄羅斯沒有持續性大規模自發組織反戰示威抗議浪潮，為何絕大部分俄羅斯傳媒亦自絕於報導反戰的空間。他解釋這股瀰漫著的恐懼氣氛並不是今日才開始的，早於2013年普京再度執政的初期已經慢慢地滲透著。 Dima 繼續說，
One of my serious disappointments, actually, when I was looking at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journalists, and particularly those whom I personally talked.
Dima 說，我最嚴重的其中一個失望就是，當我看著我教過的不同年代的學生當中，我已經意識到在2013年、2014年時，不能夠為環境作出任何改變，我亦都唔能夠改變佢哋對呢一個行業嘅前景心態。嗰個時候，傳媒報導內容嘅質素因受到政治形勢嘅影響變得越嚟越差。同期間，我更加發現我所有過去曾經擁有嘅自由記者嘅權利同獨立地編寫新聞嘅權利所剩無幾，接近完全消失。目前喺俄羅斯境內，美國之音俄語組嘅廣播同埋網頁早已經被禁。俄羅斯國民更加不能夠用侵略這個詞來到形容這場戰爭，只能夠緊跟官方同一口径特別軍事行動，否則可以面臨最高達15年的監禁。除了零星偶然的電視報導中出現舉牌示威之外，外界未曾注意到俄羅斯傳媒有大量持續報導國外的反戰聲音。Dima同意沒有反對聲音的生存空間，一面倒支持語調只會將普京推向更加主觀、更加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危及俄羅斯國家整體利益。這位學者總結，俄羅斯傳媒新聞自由的發展就有如他人生的際遇，從國外留學學到新知識，走到學術自由受制，亦正是蘇聯解體後曾經昙花一現的傳媒百花齊放，以至今日普京威權下的嚴密操控。俄羅斯新聞行業的際遇亦都是他一生的縮影，是一場悲劇。 Dima 最後說，
I'm very pessimistic about it. The media might exist very successfully because we can say about advertising, we can say about propaganda. Media themselves can exist, but journalism as a profession is about to be buried.
他說，我感到非常悲觀，傳媒或許會很成功地屹立，我們會看到廣告行業蓬勃發展，我們會看到傳媒能夠生存下去，但是新聞界作為一個專業，只會將被埋葬。縱然是悲觀， Dima 憶起了他的母親在2014年臨終之前的一直肺腑之言，並一直銘記於心。他的母親是一位長期的蘇聯共產黨員，畢生奉獻於黨的新聞事業。他用肯定的口吻對著兒子說，他一生的工作經驗在這個新時代並沒有可以學習之處，沒有人需要學習他。他說，從事新聞工作唯一需要學習的就是要堅持是非對錯，不要埋沒良心。在這一點上，這位俄羅斯學者今日終於明白到母親的苦心，亦都理解到為何他沒有責怪到他年輕時斗膽公然去挑戰列寧的絕對言論自由觀，因為他身處嚴苛的傳媒環境中，亦都有自我的道德底線，不會盲從附和黨的指示。而更加值得母親在天之靈感到安慰的是，兒子堅守學者的風骨，在年輕時縱有高官厚祿，能夠得到十倍多以上的薪酬去做新聞官的機遇，亦都被他堅決拒絕。俄羅斯新聞行業是否好像 Dima 所說，乃其一生的縮影注定悲劇告終呢？俄烏戰爭的事態發展或許將會說明一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中国江苏丰源铁链女事件引爆汹涌舆情，在近两个月以来，那名被叫做杨某侠的大锁链妇女仍然身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持续受到各界包括多名两会代表委员的强烈关注和追问。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表态要追查严惩有关罪行以及责任人。冇几耐之前，喺网上昙花一现嘅一段视频显示，小花梅嘅舅父同同乡村民并冇认同官方讲法。呢段目前被当局封杀围堵嘅第一手音像记录咧，被认为系凿穿咗所谓调查走访嘅官方谎言。美国之音记者联络到拍摄呢一段视频嘅关爱失踪人口家庭嘅义工赵兰健，询问咗佢喺云南怒江一带边远村寨走访小花梅舅父以及其他部分人口拐卖受害家庭嘅前后嘅事情。咁赵先生对美国之音话，佢冇办法保证其他人点去解读佢喺网上分享嘅信息同讲述嘅事情，但系可以保证自己所讲嘅同埋所拍摄嘅全部都系真实。他准备向中国有关当局提交有关的视频作为调查断案的证据。下面是播出这次访谈的第二部分。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电话采访报道，农历虎年前夕呈现铁链女的悲惨遭遇和八鞋爷被捧为网红的一组视频的网上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为本来应该喜庆欢乐的节日蒙上阴影。赵先生话：铁链女嘅命运令佢痛苦不堪，佢觉得应该做一啲事情。美国之音记者问赵先生：究竟佢系咪专程为咗呢件事而到当地呢？赵先生系咁回答嘅：
我呢是受这个事情启发，我认为呢我可以去关注一下很多的失踪人口家庭，我计划要访问50家失踪人口家庭。
赵先生话佢系受到呢个事情嘅启发，佢认为可以关注一下好多失踪人口家庭。佢计划要访问50个失踪人口家庭，要睇睇呢啲家庭佢哋失去一两名亲人嘅情况之下，生活状况系点样，咁佢哋嘅心理感受系点样。赵先生话需要将呢一个母亲期待子女返回家庭嘅一个瞬间咧，将佢凝结落嚟。佢以前做过记者，亦做过摄影师，特别有呢一方面嘅艺术表达冲动，所以呢个就系佢去怒江嘅原因之一。徐州铁链女又称锁链女、八鞋母亲等等，被中国当局用杨某侠之名送入丰源精神卫生中心已经近两个月时间。事发地丰源宽口镇董集村被以防疫为理由闭门谢客，外界目前对于铁链女母子的状况知之甚少。有消息说，曾经因为前往丰源精神卫生中心探望献花而被拘留的两名女性义工之一，网名乌衣古食，又叫做乌衣，目前又被徐州警方监视居住，受到很多网民关注。只身前往云南怒江走访小花梅舅父同其他失踪人口家庭嘅赵先生话，佢曾经预先向云南地方当局报备佢嘅怒江之行。佢话：
我去怒江这个事情，不像那两个送花女孩去到丰县，他们呢可能是直接的就去了现场去执行他们自己的。
赵先生对美国之音话。佢呢个事情唔似两个送花女孩咁去到丰源，佢哋可能系直接咧就去咗现场去执行佢哋所愿望嘅工作。咁而佢自己去到怒江之后咧，就同怒江嘅公安系统同宣传系统咧，全部都主动报备。佢要求政府派一个人去监督佢，指导佢嘅工作。咁佢认为佢嘅工作并冇咩可以隐瞒嘅。咁佢嘅目的系非常简单，就只系想去关注失去咗子女嘅母亲。佢哋系点样去期待自己嘅仔女翻嚟嘅一个表情，或者对佢哋失去子女作一个慰问。咁喺呢个骨节上特别系容易被误会噶，咁所以佢就千辛万苦接到官方好多电话，但系佢呢种表述都能够得到各个部门嘅理解。而另外，佢又亲自拜访公安局、宣传部，将佢嘅诉求讲得非常清楚。佢哋就话唔能够配合，唔能够配合咧，呢个亦系一个好坏嘅事情。咁佢喺当地约所有嘅车都唔能够出行，导致佢差唔多有一个几礼拜嘅时间系受困嘅。因为嗰边每个村庄同每个村庄差唔多都有几十公里嘅路程，相隔好远。如果冇车嘅话咧，可以话系寸步难行。 往往是头一日约好的车，第二日早上六点钟就接我了。结果他的司机就会因为无故突然生病，甚至他找了几次的司机，司机听到他讲话要去失踪人口家庭，都拒绝为他服务，也感到很困惑。赵先生对美国之音话，甚至他帮助解救的一个失踪人口家庭，亦在一夜之间突然改变了原本热情友好的态度。他说，
甚至呢，我解救的这一个人，因为我在雅古村呢，是帮助一个何姓的大姐拍了一段视频。
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话，他在雅古村帮助一个姓何的大姐拍了一段视频，然后将这个视频找朋友发到网上。三日就为他找到了失踪了二十年的亲人，他的第五个妹妹。他的家人是非常感谢他的，还请了他吃一个陆续的这个旁边的一个晚餐。非常原始，即使是这样，由于这个何大姐的妹妹是一个政府的计划生育部门的员工，这个妹妹是他的第三个妹妹。当日晚上由于他们屋企都很兴奋，一直都有喊，因为他找到他的亲人。我哋食呢一餐饭亦非常愉快噶，咁临走告别嘅时候咧，佢哋就对赵先生话：如果你要去到福贡县或者喺当地咩其他需求咧，可以帮佢。结果等佢再揾呢一班家人嘅时候咧，向佢哋打电话嘅时候咧，佢哋就突然间拒绝为赵先生提供服务啦，甚至都唔出嚟，亦唔知道佢哋受到边方面嘅影响。赵先生回忆话，访问另一个村寨的时候咧，佢说明来意之后，本来友善的当地干部咧，亦突然间变脸。佢话：
我还访问了另外的一个村庄，村民见我都很热情。
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话，佢仲访问咗另外一个村庄，咁当地村民咧本来都好热情嘅，后来由于佢认为咁样嘅信息，咁村支部书记可能会知道，咁佢就拜访咗呢个村嘅村支部书记同埋郑书记。呢、这个郑书记好年轻，只系得个四十岁，系一个律族，咁讲一口流利嘅汉语普通话，咁就佢咧就将此行嘅计划咧话俾呢名书记知道。但系未讲完咧，呢、这个书记就已经系好焦虑啦。佢就同佢告辞，咁就翻到去户外。喺呢个时候咧，正好接到福贡县嘅县委嗰个宣传部嘅人员打电话俾佢电话。咁佢就喺电话里面同呢个工作人员系再三解释，话佢要去呢条村里面咧系访问失踪人口家庭，并且为呢个家庭去做啲拍摄，同给予佢啲亲情嘅关注。然后他在接电话的时候，卢江州的公安局有关人员也打电话给他，他也向他们解释此行的计划。但是赵先生就不知道后来还有一个人在偷听他的电话，他一直在偷听电话，等他接完电话一翻转头的时候才发现有个这样的人。结果这个人自告奋勇就告诉他他是这条村的副书记，而且很热情地握他的手。当时大家都好热情握手，突然之间咧，佢就呢只手就俾佢揿住，咁嗰种力量咧，将佢嘅手就好似钳一样咁钳住咗。咁赵先生话呢个名副衰记嘅眼睛咧，就好似系目露凶光咁样，就对佢话：我哋知道你嚟呢度做乜嘢。咁赵先生话，当时佢感觉都系特别恐惧嘅。咁后来呢次电话咧又响起啦，咁又要接外边一啲朋友电话。然后这个副书记就在门外等他讲完电话之后，大概十分钟就等他去到园子里面之后，那就跟住就请他喝酒，喝了不少酒，那他也是醉醺醺话要打他。后来这个副书记就被他一个女性的工作人员就劝阻，他们去到另外一间屋里面喝酒。咁赵先生留喺一个人就留喺呢一度咧，就有一个冇人嘅地方。咁呢个村委会基本上之后就空空如也。咁赵先生回忆话，嗰、那个黑暗夜晚又喺深山里面嘅村落，自己一个孤单咧，佢系感到好恐惧啊。佢话离开村委会嘅时候咧，就发现司机同车都已经唔见咗啦。佢话
我就顺着这个路去找，终于在远处看见了我的这个司机和车。一看是这个村的郑书记正在跟我的司机在训话。
赵先生话，咁佢就跟住条路去揾出路，咁终于喺远处睇到司机同车。一睇咧，就系呢条村嘅郑书记正在对佢嘅司机训话，而个气势系非常之恶噶。
咁佢走过嘅时候咧，呢个郑书记咧就停止讲说话，就迎面向佢走过嚟，就同佢双向而交集过嘅时候咧，呢个郑书记就对佢露出特别不友好嘅表情，但又得意咁嘅微笑，甚至连告别都冇。咁然后咧，赵先生就自己一个人咧就上咗一部车。咁呢部车嘅小司机今年先廿岁啫，咁佢要养三个仔女同埋佢父母。咁就好似我哋呢啲包车一个礼拜嘅计划，对于佢嚟讲可以话一个庞大嘅一个收入，而且赵先生俾佢嘅钱又特别多。咁呢个司机咧，佢之前同我讲说话咧，一向都系一路谈笑风生嘅，就好似朋友一样，特别欢迎佢。呢、这个司机对于赵先生做呢件事咧，亦感到非常之感动嘅。但系当佢见咗呢个郑书记之后，呢一名小司机喺回程嘅路上差唔多一个半钟头咧，可以话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沉重。后来赵先生问呢个小司机究竟发生咩事，系咪呢个郑书记同佢讲咗啲咩说话？咁佢咧就话冇。咁跟住赵先生就问呢个司机：你听日可唔可以仲帮我揸车咧？咁呢个司机就话唔能够啦，因为佢有其他嘅工作。后来佢就将多收佢嘅钱咧就退翻俾佢。咁赵先生会话事情就已经清楚啦，咁呢件事基本上系受到外界嘅干扰。呢一次走访经历使到赵先生原定走去60个村庄去探望失踪人口家庭嘅计划中途搁浅，佢被逼要买一张机票咧，准备返回都市。赵先生话呢个时候佢喺边境村寨里面感觉充满咗危险同恐惧。佢话：
我决定在3月2号的时候，我就买了几箱酒。我想去看望一下小花梅的舅舅。
赵先生对美国之音话：3月2号嘅时候，佢买咗几箱酒，本来想去探望一下小花梅嘅舅父，想去睇下佢帮助揾翻失踪嘅妹妹嗰个何大姐同佢嘅爱人，仲想去访问一下另外一个失踪人口嘅妈妈，一共系三户人家，都系喺亚谷村嘅。但系小花梅嘅舅父咧就喺普洛村。咁佢就高价请咗一架车去普洛村，但系未等到呢个普洛村呢个219公路同埋普洛村交集嘅唯一路口咧，这个司机就话想开上去嘅时候，先至发现嗰条路已经被防疫人员咧系截住。咁防疫人员就对佢话，任何人都唔能够进入呢条村，唔只系外地人，其他村庄嘅人亦唔可以进入呢条村。咁赵先生回忆话，由于冇路可以入村，只有咧就掉头转往小花梅户籍地亚谷村。佢曾经呢个村就系停留咗十几日，访问过村里面嘅几户失踪人口嘅家庭。但系到咗呢个村寨嘅路口，发现亦有人把守。佢话：
结果我到那一看，亚谷村的路也被堵死了。
赵先生话：结果去到咧睇一睇，亚谷村嘅路咧亦被塞住，咁从219公路再亦唔能够进入亚谷村啦，亦系以防疫嘅名义就将呢条村咧系封闭，佢都唔敢落车，咁就系叫司机去防疫嘅岗亭。咁翻转头嘅时候咧，外边有4-5个人都系拎住执法记录仪啊，拎住手机啊，拍摄佢嘅车同埋车里面嘅人啦。咁佢连同佢哋打招呼嘅呢种勇气都冇，又系落荒而逃。咁因为赵先生担心自己咁样一个礼节性拜访，系一个怕俾自己惹麻烦，更加系怕俾何大姐同另外一个失踪人口家庭个阿姨惹上麻烦，咁所以就匆匆告辞。后来佢喺回程嘅路上要经过呢种关卡，有啲系检查站，有啲系边检站。咁经过呢啲关卡嘅时候咧，佢哋就检查佢嘅身份证嘅时候，都系充满咗一个特别嘅表情嘅。佢哋都知道佢系一个摄影师，只系睇住佢嘅身份证就知道佢一切。咁就系话，赵先生整个行程计划都已经俾佢哋录入咗呢种执法系统。据百度百科资料，亚谷村地理环境山高谷深，村民多数系律律族，绝对系属于贫困村。不过中国媒体报道话，而家呢条村已经系中国政府推行嘅脱贫攻坚运动当中脱贫。咁鲁江传媒2020年10月22号嘅报道话，福贡县正在为该县剩低嘅19077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并且冲刺决战。另据中国税务部嘅报道话，2020年11月13号，亚谷村所在嘅福贡县成功脱贫。赵先生介绍话，亚谷村至少有3名失踪妇女，咁除去小花梅同何大姐嘅5妹咧，仲有一个老阿姨失踪咗20几年嘅女。佢话：
这个女儿呢，再也没有回来。白天的时候， 我对这个老阿姨做了很多拍摄和采访。
赵先生对美国之音话：，嗰名女儿咧再冇翻嚟啦。佢喺日头嘅时候就对呢个老阿姨作出咗好多拍摄同采访，到咗傍晚又跟随佢去教堂。佢想睇一睇呢名阿姨喺教堂里面嘅表情。咁喺教堂里面咧，大概两个钟头一直系听佢哋唱赞美诗，就系亚谷教堂。最后嘅赞美诗亦系老阿姨唱嘅，唱得特别美好。咁呢个阿姨已经七十几岁啊，佢嘅声音就好似二十岁咁样，胸腔委婉。咁佢咧就顺住呢一个歌声，跟住从后面去到阿姨嘅旁边。佢睇到呢名老阿姨系泪流满面，佢一边唱歌一边满脸咧都系泪水。喺呢个场景之下，佢只能够成为灵魂上嘅一个照片，唔可能成为赵先生手机或者相机里面嘅照片，因为呢个场景实在太震撼人心。咁赵先生话佢唔知道究竟佢系向上帝唱，定系向佢自己唱，定系向佢失踪嘅女儿唱呢首歌，定系特意系唱俾佢听。咁喺嗰个时候，简直咧就赵先生觉得好似佢嘅灵魂同精神要崩溃啦。咁仲系故作安静。因为呢个系一个教堂，你可能感受唔到佢呢种当时嘅心情，有可能只有亲历者本人先至能够感受得到。佢出嚟到而家呢名老阿姨揾佢女嘅事情呢，佢都仲未为佢曝光，因为赵先生唔知道到底要唔要写出嚟报道出嚟，咁深入咗走失人口家庭嘅内心嗰种嘅折磨。赵先生嘅怒江之旅同采访小花梅舅父嘅视频喺中国网民中间系引起咗高度注意同埋各种反应，包括啲负面评论。赵先生话自己淡出媒体圈已经接近十年，过住并不关心政治嘅躺平生活，但系就因为一次单纯用行动表达爱心嘅怒江之旅，久遇小花梅嘅舅父而惹上麻烦，令到佢不寒而栗。佢话：
哎呀，这个。我在怒江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很多微信群里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东西，啊，就说呀，有一个摄影家跑到了怒江。
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话，佢喺怒江嘅时候咧，就收到好多微信群里面嘅传播嘅嘢，就系话有一个摄影家走到怒江，拍摄咗啲教堂，拍摄咗小花梅嘅舅父。呢个人系海外敌对势力，有一个咩境外嘅地下教会组织派嚟嘅，呢啊都系咁嘅情况。咁赵先生话。佢点解要咁多人要扣佢帽子啊？咁佢喺媒体界，甚至佢喺国际都认识好多朋友，佢都能够证明赵先生系一个毫无信仰、毫无政治觉悟嘅人。以前只系净系识饮识食，而家咧今年过年嘅时候，突然间被铁链女嘅故事打动咗，但系佢亦唔敢去碰触铁链女，佢只系想关爱一下其他走失人口家庭嘅妈妈。咁人哋失去咗仔女啦，你仲可唔可以有啲情感咧去探望佢哋咧？咁佢认为呢一个行为喺全世界某一个角落都唔应该受到阻碍。如果就喺塔利班或者希特拉嘅嗰种社会，一个妈妈嘅仔女死咗啦，其他人去送上嘅一啲关爱，会唔会受到阻拦咧？甚至至少喺佢嘅朋友圈里面有好多呢类嘅人，佢哋都喺媒体嘅在职人员。记者、主编系啲上市公司嘅人士，佢亦都劝咗赵先生。当然佢哋都系好心嘅，但系赵先生又觉得感到好困惑。佢认为佢同呢个社会已经割裂得太多啦。而翻嚟之后，虽然受到好多朋友关照，有多朋友突然间一下子十几个人就走过嚟，就嚟去佢屋企，其实都系令佢感到惊讶。但系咧，佢系并认为咧，佢自己冇做错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